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杂志很高兴地请到了 Box Hill 警局的吴警官，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忽略的一些治安啊、法律方面的小问题。吴警官你好。
哎，你好，我是 Box Hill 警局的吴警官。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就是社区安全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最近呢，警局会接到一些报案呢、就是说在白马市区，就是 White Horse 这个区里面，我们有很多学校嘛，有小学、中学什么的。那有些人就是比如说在学校外面，然后坐在车里面拍照啊，就拍学校里面的情况啊，然后这样的很多报案这方面呢，我们就会收到，就是说是他们形容就是说会有华人在车里面拍照，然后没有经过学校的那个允许就去拍照。
那其实在澳洲啊，拍照尤其是拍摄对象是小孩子的话，是需要被拍摄对象的许可的。
是的，如果你没有许可，然后尤其是学校这种地方，里面会有孩子啊，会有什么的，然后你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没有家长同意或者学校同意去拍照，这样会其实是侵犯他们的那个肖像权呀、
肖像权。
对，当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去学校附近也去巡逻过，也去接触过这些人。那我们就是说，我没有这些安全方面的这个担忧，但是呢，我们可能经过跟他们的聊天呢，我们会就是发现，就是说他们是拍照是为了了解一下当地学校的情况，然后有可能是把照片传给国内的亲戚朋友啊，可能有些人想过来读书，可能送孩子过来读书啊什么的，然后可能想了解一下当地学校情况，然后他们会拍一些学校情况的照片。
对，所以他主观上他其实是不知道有这个法律，
对，他可能自己没有
意识到
、对，可能因为不知道当地的这些法律，是有这些可能跟国内的就不太一样嘛，然后就是无意中就是触犯到了这些，然后那我们会接到这方面的报案。
像他这种情况就是触犯了肖像权的这个拍照行为的话，你们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除非就是说当事人他会有证据证明说这是这个人拍的照片，然后会有这个车的车牌号啊这些，从严格法律上来讲呢，这个不能说是一个刑事上的犯罪，但是在澳洲这边，如果就是说如果你拍了其他孩子的照片，但是没有经过这个孩子父母的允许或者监护人的允许，然后他的照片，但是他们肯定会比较担忧嘛，不知道你拿这些照片去做什么。所以说如果是从警方来讲，我们对一般在White Horse 这个区，如果学校附近会有这些报案说是有华人拍照啊什么的，我们可能也不是说特别担忧，但是如果是说有一个样貌比较猥琐啊，然后在附近去拍一些孩子照片，那可能我们就会比较担忧一些。
可能很多华人来到澳洲确实是想了解学校的情况，那么正确的途径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
OK， 如果你想了解当地学校的情况，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去联系这个学校，跟学校的校长或者是行政部门联系，他们会很愿意去帮助你去安排一个这个去参观学校，然后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就关于学校的介绍啊，会有图片啊或者什么的，这些都会提供给你，这样可能会比自己在外面拍照要更好一些。
好，那我们再来聊聊说除了在接到一些华人拍照没有经过许可的这种投诉比较多之外，还有哪些投诉是您接到的当中比较集中的问题呢？
首先来讲呢，我觉得墨尔本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城市。现在也是圣诞节马上就快要来了，现在就是大家比较忙的季节，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是个人安全方面，比如说你出去如果回来比较晚哈，然后这样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你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留意自己身边的环境，那然后你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坚定自信，不要说让别人看起来你比较害怕啊，比较那个什么，这样可能会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啊，受到袭击啊这样的。还有就是说不要是为了抄近路然后去走一些比较黑暗的街道啊 这样这种或者人比较少的地方。
嗯，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啊、现在好多人就是边走路会听音乐啊，戴耳机啊这样的、
嗯、
那如果你声音比较大的话呢，可能就是不会听到就是周围会有什么可疑的声音啊、
嗯、
或者是其他的人接近你啊，你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听到。
那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他会在一边走路的时候他会一边在那使用手机，其实也是不提倡的现象对吗？
对，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嗯、
如果你过马路啊，或者是以前有人经常在玩那个 Pokemon 的时候、
嗯、
过马路还在玩、
嗯、
对啊，这种情况你根本就不知道周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比如说有电车啊或者是其他车辆然后过来的话很容易就会撞到什么的。
所以以上这些的提示都是基于你们在接到很多这个报案或者投诉之后的一个总结，然后来提醒大家要注意的要点。
对，然后那还有就是说、嗯、现在有时候开车可能会遇到比如说路怒族吧，开车会比较暴躁啊、
嗯、
这种情况，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要停车，也不要开门，也不要跟他们起任何争执。
嗯，
然后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可以把车牌号记下来直接报警就可以了。
好像在澳洲的这个路上大家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然后比较文明的，现在也出现这种路怒的情况了。
也是有，但虽然是比较少吧、因为我觉得大家开车还是比较守规矩的在这边、
嗯嗯、
但是万一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嗯、
那就要避免它，然后最好不要就是跟这些人起正面冲突、
嗯、
然后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如果你觉得受到威胁或者什么的，最好就是打Triple Zero 报警。
你们今天还带来了一份很详细的资料
啊，我们会有一个居民信息手册，这上面会涉及到常见的这些犯罪紧急的处理方法，比如说房产损坏呀、啊，然后欺诈、行窃啊、入室盗窃啊这些方面的。那我们会有中文和英文的版本都有，这个、
嗯、
这手册是很方便的。然后、
嗯、
如果你就家里发生了任何这个事情，然后你可以先拿这些手册然后对照一下，然后你需要怎么做，然后需要怎么处理。中文版的手册呢、
嗯、
在目前在是就是在那个 White Horse 区，但是啊、
嗯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还是有电子版的，也可以跟大家共享。
嗯，那关于这个册子当中还有什么重要的信息需要跟我们分享？
这个手册上面还有一些现在比较重要，就是家庭暴力，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就是建议如果是有身体上伤害的话、
嗯、
那我们就建议他们赶快就是打 Triple Zero 然后报警，然后我们警察会出面去介入到这个事件当中。那还有就是说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经常会发生的就是入室行窃呀、盗窃呀、这些。那我们就建议呢，就是说如果你长时间就出去旅游啊，然后长时间家里没人的话，那最好让家里人朋友啊邻居啊、去收集一下信箱里面的信，他们看起来家里会一直有人在吗？
嗯，
还有比如说像有院子的话，前面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像花园里面那些矮树啊什么的，应该是就是不要让这些树太高，这样的话你就是从家里的门窗啊可以看到外面，这样如果是有人进来就是行窃的话，那你可以很容易从窗户这样看到外面、
嗯、这个好像跟我们传统的观念不太一样，大家都觉得说围墙越高好像越安全，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围墙的高度或者树木的高度，让屋里的人可以随时看到屋外的
情况、
嗯、
对，我们这边的房屋的情况跟国内不一样嘛，国内好像讲究深宅大院、这样可能会比较安全，但是这边就是我们很少见到有很高的围墙嘛。这样如果你把围墙就是弄得太高，那你看不到外面的情况，这样可能自己也是不是对家里人不是很安全。
很多华人会有存钱的习惯，在家里放一笔现金以备不时之需，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呢？
对，我们华人好像就是比较喜欢就是放大量的现金啊、
嗯、
然后贵重物品金银首饰啊、
在
家里面、然后那如果是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呢，就是我们建议你最好就是在家里面设置一个保险箱。那这个保险箱也 最好不要孤零零的放在哪个角落里面、
嗯、
这样他们可以把一块把保险箱一起拿走连
箱带走。嗯
嗯，最好这个保险箱就是可以陷入地基里面地或者是墙里面的这种呢、
嗯、
可能会比较保险一些。
嗯，
那就可以把贵重物品啊现金啊、
嗯、
这些贵重物品放在保险箱里面。
嗯，
而且最好比如说你有一些珠宝啊古玩啊这些比较贵重的物品呢、
嗯、
最好拍照留档。
嗯
嗯，这样如果万一丢失的话这个可以作为
证
据。
证据，
如果你来报案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些物品的照片然后去
寻找他们的一个下落。嗯，那是不是在澳洲也有这样的在银行里面我设一个保险柜？
对，银行一般银行也会提供这种服务、
嗯、
那如果有你觉得有必要的话那可以去租用一个保险柜在银行里面、
嗯、
这样可能也会更比较保险一些
比较安全。
嗯
是的。
还有就是说好多人觉得卧室里面可能会比较安全会藏一些现金啊或者贵重物品在卧室里面那这个盗贼可能是、
嗯、
卧室可能是他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去寻找这些地方、
嗯、
因为去寻找这些物品、
嗯、
所以最好不要把这些物品藏在卧室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我听有华人的朋友就说不用报警了有这种事情反正也找不到或者什么的、
嗯、
那我们警方就建议就是说有这样就被偷盗啊或者盗窃啊入室盗窃这种、
嗯、
一定要报告给当地的警察局或者打 triple zero。
嗯
嗯，这样我们会有会有留案然后会有记录。
好，那您上面提到的所有的信息其实在您的这个中文版的手册上面都有这个详细的信息对吗？
对，这个中文手册我是建议大家家里面备一本这个手册、
嗯、
非常有用的。当然肯定我们也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嗯、
但如果、
嗯
发生的话呢会有一些提示我们还而且对个人安全家里安全防范上面会有很详细的防范措施。
好的，非常感谢吴警官。
哦，不用客气，很开心。